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亚伯来讲，奉献不是一个关口，奉献乃是一条道路，从亚伯开始就这么开始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，一定亚伯开始才可以。不要忘记今天走这条路，当然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但另外一方面要记得，我们活着就是为着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献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一条路，结果就开始了这条信心的道路。许多人不肯奉献，不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，他不肯过奉献的生活，他的一生不是奉献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讲他要有信心道路是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他最多就像什么？就像该隐一样。该隐当然看眼前，该隐很明显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汗流满面才得什么？才得糊口。你要糊口，所以一面他汗流满面，然后他一面那个糊口叫那个吃饱，他不光自己饱了，而且那叫别人糊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他的生涯，这个就变成他一生。所以比较这两个祭，哪个祭更美？不是在祭坛上的美还是不美，在祭坛以前已经决定了哪一个祭比哪一个祭更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，叫我们有一个生活，我们生活根本就是为了奉献。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问当初在这里聚会的年长人，有的他们已经慢慢的凋零，有的到主荣耀去，那他们的见证很清楚，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这个人就是个奉献的人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奉献的时候，你看主接纳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难道主不接纳吗？今天教会需要一福音车，今天教会需要这个，我拿出钱来就可以了。在上海就这样啊，有一个弟兄当初聚会的，有弟兄们奉献一台福音车，结果呢最后弟兄们把他请来，就问他说，弟兄啊，你有没有拿你自己奉献给主啊？他说没有，结果他们就把福音车就退回去。因此如果你人没有奉献，你光是钱来没有用的。今天所有拜偶像的人，他们都是钱去人不去的。但是圣经不是，新约不是，新约是你钱来你要看主要不要，主愿纳不愿纳。我们知道说，你不要以为该隐献的祭主就愿纳，没有的，有一个祭主愿纳，一个祭主没有愿纳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这条道路的开始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很清楚的就是以挪，以挪就接下去了，所以越来越丰富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条路的。那么你在以挪，他因着信就背提不止一件，很明显这个背提不止一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挪怎么背提呢？因为他刚刚生下马祖沙拉的时候，马祖沙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他生下来就有事情，大事要发生，神的审判要来到。那么现在他就很紧张了，因为什么时候马祖沙拉躺下来了，那就来是审判就来了，所以他紧张得很。如果他打个喷嚏，可能要那你要给他吃感冒药才行，因为否则的话他不能死，他一死就表示到表示说这个审判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种情形下，他有把握没有把握？因为审判很快就来了，他仍旧生儿养女，所以你有这怎么办呢？最后感谢主，他与神同行，看见了。虽然生儿养女，但是他与神同行。为什么与神同行呢？因为他知道日子很短了。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银行要倒了，大家是不是还把钱放进去？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。那对以诺来讲，他知道这个世界这个银行要倒下去了。那现在是不是现在以诺还把钱往里面放呢？没有，他在地上还是生儿养女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。然后呢，与神同行多少年呢？300年。那表示他走得很远很远了。我猜想大概可能快到天堂门口了。然后神说：“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。”他就进去，再不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们这个叫做与神同行。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？信心道路是与神同行的道路。你看前面看不见，前面灾祸就要来到，审判就要来到，看不见。那弟兄姊妹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与就是与神同行。所以感谢主。 这是第二个见证。然后谁接那个下面一棒呢？是挪亚，挪亚就接了下面的一棒。那挪亚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为神预备了方舟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要下雨，他你这个挪亚本来是传道的，毫无问题，告诉他们神的审判要来吧。这个传了半天没有人相信，因为这里没有，你从来不下雨的嘛，所以你怎么会想到会下雨呢？所以这个根本是没有看见过的，是将来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亚他有信心的时候，就把那个过将来的事把它实化了，好像就在今生一样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么多人里面，只有挪亚相信，因着相信的缘故，因着相信的缘故，所以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，然后呢，全家就都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方舟乃是预表基督，是不是？只有我们被关在方舟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才能够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光，才能够经过这个汹涌的浪潮，尤其是洪水下来，汹涌到处都是死亡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能够蒙保守，因为我们愿意住在基督里面。那个方舟很有意思，那个方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把它关起来，所以那个结构很特别，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再开，可以自己关，你一切都是被动的。所以神开了你就开了，神关了就关了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在基督里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你这是第三棒。那第四棒，等到挪亚过去了，你看亚伯拉罕就接那个棒。那亚伯拉罕身上啊有四点，你是这个讲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。那第一，他因着信就出去了，就从加勒底乌尔就往迦南去，就出去。他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所以亚伯拉罕他走这条路，他只知道起点，他不知道终点，这叫做信心的道理。所有今天我们的旅行都是有起点有终点的。我们到洛杉矶去，我们要坐华航，清清楚楚，这个叫远见，这个不叫做信心。但基督徒的道路是只看见起点，不看见终点。那不看见终点，你怎么叫到了呢？就是你需要神的显现才可以。你看见没有神的显现，你不知道。所以等到亚伯兰到了事件了，结果你看见他到了事件，对不对？到了事件，结果是神告诉他说：“你的这就是你神所要赐给你迦南地。”那当初神要叫你去，这是一块地。所以就是你我不会知道的，你我需要神的显现才可以。没有神的显现，不可能。所以每一步都是依靠神的显现，都是依靠主的话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求见远景，但是我们只求见一步就可以。我们看得见是前面的一步，将来看不见。信心的道路就是这么走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今天是你看得见，但是今天不要把它浪费了。我们一直注意我们身上的病痛，一直注意我们眼前的难处，就这么一天就这么过去，两天就这么过去。但是主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路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。主今天主给我们是今天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今天是我们看得见，然后一步一步就是什么？到了有一天，终于你看见亚伯拉罕明白了，他知道哦，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神要我带领来的地方。所以亚伯拉罕出去，根本就是凭着信心出去。你看这个功课是很深的功课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圣经说他因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他做客。那么讲到做客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的故事。帐篷是现在眼前很实在，但是他们是仰望一个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是因为什么？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好多千年前，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他事实上他的信心已经把将来新耶路撒冷的种种，因着信心的缘故，他远远看见就欢喜迎接。这就是所以他能走完那个旷野的道路。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寄居，不过是客旅，所以他怎么做客是凭着信心。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做客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地主，这个地是我们的家，地是那么短暂，地是你看见吗？今天就算是我们结实，就算是把身体保养得很好， 但是你不能叫身体不老。你今天不可能叫身体抑郁，因为这是那条路，每一个人一定要走的那一条路。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一定用牛奶来洗脸呢，还有更说打了很多的针，有的要打眼睛就给你打这个针，那么打了这个针如果不小心眼睛要这样斜那样斜，你看很多人今天花了不知道几十万的钱天天就做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不可能的。今天迟早有一天，你看这条，你说这个人生的路是这么走，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永远年轻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是做的，所以你看你花了这么多的功夫，就证明说我们还以为什么？还以为我们在这定居，永远定居呢？你看，如果你真的定居了，可以的。我记得我们在很多，我记得我和我那人呢，回过头去想，我们到现在大概搬了30次的家。我们实在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，到了现在美国还不是我们的家，你好像都是寄，好像真的在帐篷里面。那如果一个在帐篷里面的人，什么东西都轻快轻快就可以，随便就可以进去，你麻麻糊糊就可以，你不要，因为你不知道下次哪搬家，所以你不会弄个很漂亮的，不会弄个很漂亮的沙发。等到你定居下来，你说我现在要住下来，现在我要住一辈子，好，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买好的家具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生活的态度就证明说到底我们是定居了还是没有定居。你看有的人一天在外打针，一天在外美容等等等等，那个目的就是他已经准备定居了，但是不是，我们在这只是做客的。人生非常的短暂，你怎么做都是做客的。你再会化妆，再会整容，我们再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花一定要凋谢，草一定会枯干。我们第二个要记得，我们不过是在帐篷里面过去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帐篷的生活是什么？帐篷的生活是拿得起来放得下，帐篷是随时可以走的。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的话，你就是做客的原则。现在你就会发现钱很有用，但是钱只能是你的用人，钱不能是你的主人。所以你可以拿得起来，你也可以放得下去，没有了不起的事。1000万可以来，1000万也可以走，走的时候天并不塌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住在帐篷里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住帐篷，你就看我们生活的原则就清楚，你就看我们是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还是真的积攒财宝在地上。如果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话，你不是做客旅的，你是一直要住下去，但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亚伯拉罕怎么学，我们今天也怎么学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生了以撒，当然生以撒这个信心不光是亚伯拉罕，也是撒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撒拉因着信就结果呢就生了以撒，然后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生就献了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一生了4件事情：第一，他出去；第二，做客；第三，生以撒；第四，献以撒。那你就把亚伯拉罕一生的功课都学会了。那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是我们信心的祖宗。所以讲到信心的时候，没有人赶得上他。所以如果我们过信心的生活的话，很明显这4点都在我们身上。以撒代表神的恩典，以撒代表凭着我们自己不可能产生。你看以撒，亚伯拉罕生不出来，他太太也生不出来，两个人都生不出来。所以生不出来的一定是恩典，但是主却给了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恩典，感谢主，是从无变为有，是生以撒的故事。然后献以撒呢，是死而复活的故事。等到神要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把这以撒献上。”那如果以撒要献上，何苦当初要生以撒呢？生以撒如果神的旨意，献以撒难道是神的旨意吗？今天主把那么多恩典给我，主给了我以撒，我本来笑不出来的，现在以撒的意思是笑的，从此以后我有了主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此以后你把主的恩典抓得更紧，根本不放弃。尤其是晚年得子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神要救你，神要拯救你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成为你的捆绑。主的恩典是给你用的，主的恩典不是来捆绑你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要释放我们。怎么释放我们？奉献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 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守财奴，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把牙把尾巴抓得紧紧，绝对不能放，绝对不可能放的。感谢感谢，现在你看你说，主要他献一下，不要忘记，天山的牛是神的，万山的羊也是的，神可以给亚伯拉罕千万个以撒，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并没有增加神的财富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增加亚伯拉罕的财富，从此亚伯拉罕富有起来。他怎么富有的？因为他甘心把以撒献上，既然以撒是神给我的，我现在什么叫奉献？奉献不是把我赚来的给神，你赚来的每一分钱神都不要的，真正的奉献是你觉得这个钱是神给你的，是神因着你在上班，然后神因着神给你恩典放在你的口袋里，现在你从口袋里来奉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现在雅各、以撒、亚伯拉罕变成更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功课都是很宝贵的功课，都是很宝贵。我们凭着自己，我们不可能。实在说啊，弟兄姊妹，神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。神要的不是我们口中那么一点钱，不是我们的这些神给的那些恩典，不是汽车，不是洋房，不是这些东西。所以你不要误会。如果有一天神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把你独生你所爱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地去，并且他感谢主，这是你增加财富的时候，属灵就更丰富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他走在前面。那接下去当然是以撒。那你读到以撒的故事，你不觉得会有劲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以撒是怎么信的？你看，以撒一个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那么很清楚，你都知道说雅各、以扫祝福的，他最糊涂的，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呢。然后被谁骗了呢？被谁骗了？被他的儿子骗。能够被儿子骗的父亲，一定是糊涂的爸爸。对不对？一定糊涂，所以没一个人比以撒更糊涂了。他眼睛看不见，脸老昏花。那么这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人慢慢退化老化的时候，你看他外面人真是一天毁坏一天，没有错。所以他才会给他儿子骗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以撒给儿子骗，以撒没有错啊，他年纪大了被骗了，你怎么办呢？然后当然是利伯家就是帮着骗，所以那件事情是雅各的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撒没有错啊，以撒到时候他以为是以扫，他就为他祝福嘛，所以他就祝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说他是在信心里面做的，你明白？所有在信心里面做的，乃照着神的旨意做的。雅各的手段是错的，但是最后临到雅各上的祝福是对的，那是神，那神做的事。虽然以撒糊涂，他能做一件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不要担心。有的人说年纪大了怎么办，会糊涂怎么办，年轻人应该清楚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我们糊涂的时候，就是到时候好像不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件事情，你注意年长的弟兄们，他们外面的虽然一天毁坏一天，你听听他的祷告就可以了。他外面的是糊涂的，祷告一点都不糊涂。我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，我家中的见证，许许多的见证都是这样。许多年长弟兄们到了晚年，好像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好像外面不行了，好像外面都糊涂了，但是不，碰到属灵的事，他内行的很。我记得我岳父还在的时候，到了晚年最后一段时间，他的身体实在叫他，你看好像外面是糊，不是那么清楚了，但是你听他的祷告。你知道说他是个认识神的人，毫无疑问，他的确就是活在主面前。你经常唱唱几首诗歌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人会老的，有一天会像以撒一样会昏花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年老的时候，神是把我们抱在怀里。那抱在怀里，现在儿子可以骗你了。那么儿子骗了，是不是就真的骗了？没有。虽然儿子骗你，但是最后你看见，因为你清楚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你是为着神的职业活着。所以就算是儿女骗你， 不要忘记，神看得很清楚。最后，你在糊涂的时候所做的事情，那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觉得以撒一个信，应该是怎么会被骗呢？不，你看见许多属灵的人就是会被骗，迷的信是这样子的，许多人都可以骗他，人家都以为他是傻，其实迷的是很聪明的人。我们有一个属灵人会被骗，但一个属灵人常常说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要多少多少万，迷的问他说：“你真的要吗？”好，他的弟兄说：“我要。”他回去就把那钱给他，这是全世界最傻的人，好像做了最糊涂的事情。但是不，你我如果认识信心的道路，你看见神做了何等稀奇的事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被骗，我们眼睛是瞎的，神的眼睛没有瞎，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很稀奇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以撒能因着信，以撒因着信是他眼目昏花的时候，是他眼睛无能的时候，那我们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错的事，但是不要紧，那个错的事也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这个人对不对，年轻的时候对不对，你头脑清楚的时候对不对，有糊涂的，你连年轻人都有糊涂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所以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糊涂了，不要紧，感谢主，可以被骗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是活着的神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能因着信，能够被能够指着将来的指给雅各跟以撒祝福。那下面接的一棒当然是雅各的这一棒。雅各的这一棒，我们知道他能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。那么你记不记得约瑟纠正他？说你错了，因为他简单的祝福着，把他心主的，他知道他的祝福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这是雅各的信。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就是约瑟。那约瑟那个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约瑟那个时候这个约瑟，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在埃及做了宰相，那可以说是辉煌腾达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呢，在辉煌腾达的时候，他觉得这应该他定居的时候。人如果在美国很好的，他一定在美国住下的。你是不如意，你才不会定居。如果你如意，你在那个地方应该定下。尤其现在荣耀也在，什么都在，当然在美国，当然在这个埃及就定居了嘛。但是他临死的时候，因着信，他就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从整个的情形来看，现在所有以色列的前途在哪里？在埃及。埃及因着约瑟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块地方，就是歌山地。歌山地就是今天的尼罗三角洲，埃及所以是埃及，因为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能够得到全富有的地方，你怎么可能还要回迦南地区呢？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就着眼前所能看见荣耀，眼人所看见的荣华富贵，以色列的前途根本在埃及，不是在埃及，不是在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临终的时候，很清楚，虽然周围的荣华富贵没有冲昏了他的头，没有的，他仍然知道说以色列要回迦南去，这个不是他的家，迦南才是他们的家，因为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，神的旨意是在迦南，不是在埃及。所以弟兄，今天人能在荣华富贵中，今天人能在安定当中，能够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信心是何等的信心，这个约瑟。然后下一棒是摩西。那摩西总共有三点。第一点呢，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害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他就出了埃及，出了埃及，到了旷野，结果40年之久。所以他第一次出埃及是因着信的缘故。那第二次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这第二次也是出埃及，过这次和百姓一同出埃及。然后第三个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之礼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，要出埃及和逾越节发生绝对的关系。 所以他因着信，结果就受逾越节，然后他就安排了，那么在所有每一家都要涂上，门楣上都要涂上羔羊的血，然后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就带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摩西一生的故事，出埃及的故事，他不肯做法老女儿之，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放弃埃及所有的荣华富贵，他为了要得到赏赐。弟兄姊妹，他是傻瓜吗？不是，他结果反而在旷野里面漂待了40年，但是感谢主。你看见他为了要得人的荣耀的赏，他第一次出埃及。他如果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自己必须先出埃及才可以。所以感谢主，他因着信第一次出埃及，第二次因着信第二次出埃及，第三因着信出埃及的原因，出埃及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逾越节，因着十字架主在身上所做。所以虽然摩西那个时候主还没有诞生，但他已经看见。为什么？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那个，他看见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第二，他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。第三，他看见了神的羔羊，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这是信心之心。你看这个信心接棒接下来以后，然后就开始了以色列人的过程，是个团体的信心，团体的见证人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从红海里过来，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教会是因着我们相信才诞生的。好了，这个见证是不是继续下去？继续下去。所以你看到了33节，他们，就他们是谁呢？现在不是一个一个数了，那是指着整个以色列人来说。所以第33节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仇狮子的口，灭了烈子的猛士，脱了刀剑和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权柄。这是见证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全部以色列人，他没有细细的说。但你读这段圣经呢，你觉得好像不光是旧约的是以色列人，这好像是指的教会说。你读教会历史，你看清楚它，你再读下去更清楚了。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；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当你读这段史，你不光读到以色列的历史，你也读到整部教会的历史。整部教会的历史，如果你用希伯来的话来说，希伯来书作者的话来说，就是刚才所形容的。2000年来，这些人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界漂流无定，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就像保罗所说，他们成了一台的器皿，被世人观看，他们是万物中的炸弹。这是2000年来教会的结果。这条路一直跑跑跑到今天。等到几年前，你看见有一些弟兄们真的借着祷告，他们为过这里的聚会祷告，结果这里的聚会就产生了。一直到弟兄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的现象一直传讲下去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谁起来接那个棒子？谁被圣人感动，他们愿意走在先人的路上呢？如果他们付上代价，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付上代价？所以这里讲的勇敢，这里讲的忍耐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应该是勇敢的教会，教会应该是忍耐的教会，你才能够行完神所要我们行完。所以感谢主的圣经。然后这个11章就结束了。结束以后，圣灵打个结，我们就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上。所以可见我们在赛跑场上，赛跑场上你的背负越轻越好。但你今天在赛跑场最大的难处在哪里？就是你这样的重担
这个不光是罪犯，也包括我们生活的重担，把我们压得气不喘不过气来，而且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呐、啊，摆在我们前的路上。那这条路径不是从我们开始的。如果你追满追看追，你若追追满平方机会的历史的话，不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你若回头去看的话，你看这条线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从亚伯开始。那个亚伯的故事一直在教会中重演，亚伯拉罕摩西的故事一直重演，教会历史的故事到今天一直重演。那弟兄们，现在年轻人应该知道为什么你们在这个聚会，现在你们知道这个聚会的目标有没有目标，不要问别人做对做错，那是另外的，神没有资格让我们来批评别人，但是一个确确神经要过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，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这里是不是去应付了事，是不是得过且过，不是的，我们不是随波逐流，不是随流失去，我们也不是退后，我们也是恐怕赶不上了。感谢主弟兄们，希伯来书的呼召告诉我们，乃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啊，我们有个呼召是属天的呼召，我们有一条道路是属天的道路，我们的主乃是先锋，你看你圣经希伯来书告诉他是我们的，他跑在前面的。感谢主弟兄们，他是我们的先锋，所以他跑在我们的前面，但是不止如此，跑在我们前面的不光是我们的主，乃是那些的见证人。感谢主弟兄们，今天问题在这里，是不是这个棒到我们手里就失落了，就掉下了，就到此为止了？是不是每次讲到见证的时候都是看过去的重要，都是看我们弟兄怎么舍弃，我们弟兄怎么摆上，年轻一代到哪里去了？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信心的道路，也就是教会的道路。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弟兄们一头被盟主的呼召聚在这里，一直到今天你们没有放弃，一直到今天你们仍旧坚持，因为你们要向主忠心。所以但愿主把勇敢的心赐给弟兄们，把忍耐赐给弟兄们，有勇敢，有忍耐，具有坚持。感谢主弟兄们，今天主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够执着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别人怎么批评，当全世界都吃脚的时候，如果你一个人参选，你会觉得是不是我错了？当所有的聚会都不这么聚会的时候，你会问一种你是不是我们错了？要紧是主今天要给你看见为什么你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，所以但愿主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信心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仍旧能看见那些忠心的弟兄们，虽然他们头发白了，虽然他们的身体软弱，记忆也慢慢开始丧失了，但是我们主，他们就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跑赛跑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有许多人仍旧坐在我们的中间，虽然他们的力量已经不如从前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条路是一直往前走下去，所以我们求你把这个意象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，让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往前去。所以主，但愿我们能从你的手中接过这个棒来，我们感谢你，趁着还年幼的时候，趁着还年轻还有力量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完成你的旨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。